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两次，我们第一次我们讲的是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就是我们不是二元论。二元论是什么意思？二元论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善恶两种力量交相争斗的结果所决定的，而我们说不，这个世界起初是上帝造的，魔鬼他是堕落的天使，那他原来受造的时候也是圣天使，所以一切都是上帝造，所以世界的根基是上帝。那么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也在乎上帝，而不在乎人怎么说。你不要听人听的太多，不要被人的说法给吓住了。包括在教会里面，有些是神学的观点，不见得是上帝的观点，不见得是圣经的观点，你要正确去思想。那么我们说，上次还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说你要看谁掌管这个世界，我们说上帝掌管这个世界，虽然人堕落了，但是上帝依然在掌管，这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往哪里发展呢？我们说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也是照着神的旨意在发展。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那么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又归向他，是不是？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又讲的说，我们的上帝是住在众人之中，又是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又超乎众人之上。这就是上帝，上帝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像那些我们说的自然神论的那些观念，认为说上帝高高在上跟世界没关系。不，上帝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一定是有上帝积极在影响这个世界。你忘记了，你看不见上帝，你要凭信心去看，你就知道上帝在掌管。这个时候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就不一样了。虽然就像我们唱那首诗歌，天父世界，虽然罪恶好像掌权，其实天父在掌管。虽然世界好里面的那些罪恶好像很大，但其实上帝他在得胜。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大水泛溢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是吧？那就像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他看见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我们的上帝坐在那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这是我们要清楚看见。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说，我们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件事。你要认识世界，你得知道说有哪些东西影响这个世界吗？比如说在今天的中国，你要说我要认识中国，你就得知道谁对中国影响大，对吧？你都不知道谁对中国影响大的话，那么你对中国的认识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现在当政的是习近平，那习近平对我们的时政肯定是影响最大的。但是从传统上来讲的话，那孔老夫子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是吧？这些你要去看。那从这些方面你就得抓住，你说到底谁的影响大，这个时候你去深思才能明白。那我们说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件事，这样子我们把这三件事抓在手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世界，才会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其实很多基督徒的世界观的错误都是离开了这三件事。我们说哪三件事呢？第一件事我们讲说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的创造。大家打开圣经第一页，创世纪第一章。好，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还是简单读一读吧，好吧？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这里面是讲的上帝的创造。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你必须知道这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前提。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上帝创造这件事情对这个世界影响是极大的，而不是像进化论。因为一个人一旦相信进化论，说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或者是怎样子的，或者说我们讲的那种没有神的那种宇宙大爆炸学说，他们认为这个宇宙是一次大爆炸形成的，但是这个大爆炸跟上帝没关系，和我们讲的上帝从无到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必须看到上帝是造万有的。而且我们之前带着大家经常读的，也是在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我们还是再来读一下。我们再读第二十二节，创世纪 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再读，这是第五天的日子，上帝说的话。创世纪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好，然后我们再来读，从下面第二十六节，我们读到第三十节。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读这些呢？大家去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万有，上帝造万有，而且上帝六日创造，其实每天的创造都是好的，是吧？都是好的。所以这个世界存在的根基，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上帝的创造，它本来就是好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从上帝的创造去认识。而我们为什么读刚才的经文，因为大家有学过神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讲到说基督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叫做救赎之约、恩典之约，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然后在神学家里面有一个说法，说上帝跟亚当立的叫做工作之约，这是我们学神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读前面那段，我没读后面呢？因为大家一讲到工作之约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就局限在上帝，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跟亚当讲的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其他你都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试验。但是亚当受造的时候，上帝向他说话是不是只有这一句？而且记载在圣经上面，是不是这个是重点？其实说实话，那个不是，而是上帝前面讲的，他要赐福，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阿们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跟亚当立的约都是恩典居先的，你要看到这一点。因为有些这是神学家的问题，这是神，我真的讲，我说这是神学家的问题。神学家为了把亚当之约和基督之约、救赎之约分开，就似乎讲的亚当之约里面不是恩典。亚当之约是不是恩典呢？我们说，我们看刚才的经文很清楚，亚当之约是恩典开头。因为亚当什么都没做，夏娃什么都没做，上帝就祝福他们，向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我把地上什么什么什么都给你们了，都赐给你们了。然后亚当他们是在这么丰盛的恩典的前提之下，他们堕落了。你要看到的是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上帝是何等的恩慈，他所造的又是何等的好，他所造的又是何等的好。所以后来亚当夏娃是堕落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亚当夏娃堕落，他的背景是上帝的创造。上帝造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不好，并没有任何的不妥，也没有缺乏恩典。你必须看到这一点。因为有很多人有一个误会，说在亚当那里没恩典，亚当那里只有一个叫做工作之约，这是对上帝极大的误解。如果上帝对亚当是这样，对基督是那样子，那上帝公平不公平？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对亚当没有恩典，就是一味的要求亚当顺服，结果亚当堕落了，上帝说我就罚你永永远远的死亡，那么上帝这个就不公平了，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不是受了圣灵无限量的膏抹？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在基督里面领受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呢？也是。那为什么上帝对亚当没恩典呢？你必须清楚看见，这种观点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是断章取义，这是人为了搞对比搞出来的东西。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说，我们看到从上帝的创造去看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是好的。但是当然后来发生了亚当堕落的这个事情，亚当堕落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我们等一下是我们第二点要去讲的，我们先讲创造。那么关于亚当堕落之后，这个创造，上帝在创造里面所立的约， 上帝所应许的还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受影响。我们说受影响，有没有受影响？肯定受影响了，因为这个世界发生改变了，荆棘蒺藜生出来了，凉风吹起来了。那么但是上帝给人的心意改变没改变？我们再来读一个其实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约，就是挪亚的约。挪亚之约里面有预表救赎，但是挪亚之约里面其实它是创造之约，或者说亚当之约的延续。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八章，翻到创世纪第八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创世纪第八章，我们读从第十五节读到第八章的结束。好，创世纪第八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第八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神对诺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住方舟，
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于是诺亚
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候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那么包括下面我再读给大家听，第九章这里讲的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然后包括第七节又讲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第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你看诺亚之约里面明显的是有救赎之约的预表，对吧？因为诺亚预表的就是基督，在基督的献的馨香之祭里面，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他就不纪念我们的恶，这是对救赎之约的预表。但是你必须注意，这里面的经文，挪亚的这个三个儿子还有挪亚的后代生下来的是不是个个都是信徒啊？不是。如果挪亚的后代个个都是信徒的话，全世界就没人灭亡了，从挪亚以后，对不对？因为我们从挪亚开始，所有的人，其实挪亚之前的，只要挪亚一家之外的人怎么样，都死绝了，对吧？只有挪亚一家活下来了。所以这个约明显是亚当之约的延续。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个挪亚之约？就是我们提醒大家，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经常会有一个错误，我们会认为创造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人的堕落，创造被打断了，所以再也没有创造这方面的事情了，剩下的只有罪还有福音的问题了。这是我们福音派的教会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就忘记了这里。这里面讲的上帝，而且在这里我们知道诺亚之约还有一个名字叫彩虹之约，大家记不记得？上帝说，我不再灭这个地了，你看天上的彩虹，你们看到彩虹，这个彩虹就是施恩的记号，我就不会再对你们有这样的审判，直到只要地还存留，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诺亚之约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之功都没有收回，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还是不断的来祝福人。包括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里面，上帝对亚当夏娃的祝福全部都挪到挪亚的身上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创造之中他给人的祝福并没有改变，没有因着人的堕落上帝把这些全部收回去。这个就给我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为什么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你看世界的时候，你还得从创造，你必须有一个支点是关于创造的认识。如果你对创造不认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成为我说颠倒黑白的基督徒， 什么叫颠倒黑白的基督徒？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世界就变成两极对立，就是我们讲的说无形之中又变成了二元论。怎么变成二元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只要不得救的人，只要没信耶稣的都是坏的一塌糊涂，然后呢信耶稣的是好人，所以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之间就是一种征战的关系，敌对的关系，就是怎样怎样。这个世界千万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一切的东西都不能爱，山川河岳你去旅游甚至都觉得自己在犯罪啊，你这个钱多了也觉得自己是犯罪等等之类的。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对上帝跟挪亚所立的约兼顾了他向亚当所应许的祝福，这一点没有正确认识，这就缺了一条腿，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明白，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正确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何以去看别人看我们是正常的？否则的话，一个基督徒他看什么事情都如同说是敌我对立，给这个世上那些不信的人的感受，我们基督徒很怪。一方面说上帝是好的，上帝是恩赐，但一方面我们的表现非常的紧张，到处都是敌人。这个就是我们说忘记了上帝的创造之功根本没有因着人的堕落收回去，上帝的护理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造，是因为他跟挪亚那个时候已经发了洪水把其他人都淹了，然后挪亚成为新始祖，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然后上帝跟挪亚立约，就是跟所有人立约，我和你和你的子孙和你的后裔立约，我要让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而且原来你注意，我们刚才你注意看的时候，原来上帝给这个亚当的祝福不过是菜蔬，现在包括了动物的肉。原来的祝福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单没有减小，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反而还扩大了，这就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这方面你不能缺了这一件重大的事情。你把这个重大的事情当作是一个过去式，说不存在了，没有了，那么我们说人的思想如何就决定了人怎么说话，人怎么做事。当你把上帝的创造认为这是永很久很久以前的过去，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我简单来讲，有些基督徒的观点就是创造已经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关系了，糟糕了，因为你的思想缺了一大块，所以你的思想是残缺不全的。你残缺不全的思想，这个时候我们看世界的观点就是扭曲，我们扭曲的观点表现出来在甚至不信的人看，有些基督徒就觉得基督徒像怪物，很怪。还讲到耶稣的爱的时候特别感人，但是讲到世界讲到其他的时候他就扭个劲儿，他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就是忘了这个。当我们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看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好不好啊？好，因为神看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这个世界到现在还是很漂亮，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创造。恰恰因为上帝的创造之功没有结束，我不是说上帝还在造新物种，不是这个意思，而说上帝创造的应许、创造的祝福还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张家界啊、九寨沟啊、昆明啊、哪里啊，甚至你叫随便找一个小山旮旯，然后你去看那些种的树、那些小花小草、那些小鱼、那些小河，你都看得特别漂亮。为什么？这就是上帝创造之功。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世界观里面一定带着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当中生活着，我一定带着一种叫做欣赏。你注意，我们经常是注意那个分别善恶树，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所以亚当夏娃就堕落了。其实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的说，上帝所造的那些菜蔬果树悦人的眼目，好做人的食物吃，就是上帝本来造的这些这么漂亮，就是让我们欣赏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欣赏这个世界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看你摆设的月亮星宿，我就心里面感慨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是不是？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就是这样子。所以基督徒当你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一定有一样欣赏，我欣赏这个世界，我要发现这个世界的美，你明白吗？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上帝的创造，所以你拿一个树叶，拿放大镜去看，漂亮的不得了；拿显微镜去看，漂亮的不得了。你去海里面捡一个贝壳，你去看几何学上面最漂亮的几何学在里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要欣赏，我观看夜里面的星空的时候，我看到星星，满天的繁星，漂亮的不得了，这么漂亮，是吧？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一定有欣赏，我一定有发现，我也一定有挖掘，我也一定有使用。 我再讲一遍，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之功还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的时候，我一定有欣赏，我有发现，我有挖掘，我有使用。欣赏什么呢？欣赏上帝的创造。发现什么呢？发现上帝在这个宇宙当中他所定立的各种各样的规律，我善用这些规律来去荣耀上帝，来去造就人。我又去挖掘，就是我要去挖掘，有些你要仔细，好像矿工挖矿一样，把那个钻石给挖出来，然后你挖出来看，哦，真漂亮。我们也是，你去挖掘这个世界当中上帝那些奇妙的安排，包括在人性之中去挖掘。你不要看每个人都说这个人糟糕那个人糟糕，其实基督徒糟糕不糟糕？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福音的话，你就知道你不能这样看别人。为什么？我在讲，我们稍微岔开一点，回头我还要再讲，我们今生是不是不存在罪了？我们身上是不是不存在罪了？我们身上罪是不是被治死了，今生就完美了？不是，我们福音是宣告的罪得赦免，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和不信的人其实今生的表现可以说一模一样，我跟你讲没差别的。我不是说我们就哦，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拜偶像，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罪性来讲的话，罪性的表现在我们身上全部都有。外邦人撒谎，基督徒就不撒谎吗？外邦人离婚，基督徒就不离婚吗？外邦人贪心，基督徒就不贪心吗？一样都有。我们是罪得赦免。当你真正看这些时候，我要挖掘的是什么？挖掘上帝创造之美。这是我们说你看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当我们去看这个外在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美好的。但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跟挪亚再次坚固说，为什么不能流人的血？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自己造的人。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是堕落之后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些经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等一下我们要讲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说人的堕落，第三点我们会讲到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误解什么人的全然败坏，他说人已经一团黑了，败坏的不得了，没有任何的神的形象样式。合不合乎圣经？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堕落之人是不是一点神的形象样式都没有了？违背圣经。因为刚才诺亚之约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时候是对着诺亚他们说的，不是对着那个起初完美无瑕的亚当说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对着诺亚和他的儿子们说的。诺亚有没有瑕疵？有没有罪？有没有？诺亚的三个儿子呢？他的老婆呢？他的三个儿媳妇呢？他一家八口都是罪人。但是上帝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一点，我说上帝的创造之功没有结束的意思，就是你要注意，你不要用那种把这一点拿掉，这是很可怕。因为这个背景一旦拿掉，你说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讲的，他只从福音他理解，但是我们说从创造他有些弟兄姊妹不理解。我们说你的孩子生产，你不要把他当成小魔鬼哦，他是人呐、啊。他是我们的小弟兄小姊妹，他说对对对，这个我特别得安慰。但是我说你仅仅是这样子还不够，你明白吗？那么一个不信的，一对不信的夫妇生的孩子是小魔鬼还是人？是不是一团黑啊？外表皮肤是黄皮肤，里面是黑的，是不是这样子？不，这里面讲的说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性之美在堕落的人身上都有，在这个世界的世人身上都有，这你才解释得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以为，包括我自己原来刚学这个人的全然败坏的时候，其实学的片面不深刻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人是全然败坏。你说你看那时候大地震的，然后那个妈妈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宁可自己被砸死，死的时候那个姿势都是扑在孩子身上抱住孩子保护孩子，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我们那时候他还是为了自私，还是什么，哇，把人家气死了，是不是？这就是怪胎基督徒。为什么？就是真理认识上出问题了，你明白吗？就是你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从挪亚之约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给人的人性之美并没有消失，但是人已经堕落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人的天然的普遍恩典的人性之美能不能救人脱离地狱？不能。但是你能不能因为他不能救你脱离地狱，你就说他不存在啊，弟兄姊妹。我再举个例子，我今天这个杯子里面有水是可以给我解渴的，但是这杯子的水能不能保证我不饿呀，弟兄姊妹？不行，我饿了喝水没用的，对不对？但是我能不能说这杯水全然无用？能不能这样说？不能。 所以人的人性之美还存在，但是这种人性之美不能救人。这是我们反复强调，因为我们讲第二点就会跟大家讲，罪是很可怕的，单单靠人里面还有的那个人性之美是救不了人的，只有基督能够救我们。但是这种人性之美在人身上是存在的，这个就解开了很多弟兄姊妹心中的结，就是你要去看，你对不信的人不要心存偏见。我们有些基督徒已经心存偏见，我是神的儿女，他是魔鬼的儿女，你还怎么跟他相处，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他不单讲婚姻，他扩大到无限的范围了，几乎哇不行，那他不信，我不能跟他合伙做生意，我不能跟他一起工作。我说完了，你这个违背圣经，不违背圣经，违背的厉害。保罗怎么讲啊？保罗说，如果你要跟一切不信的人，跟那些贪婪勒索的人都不相处的话，除非离开这个世界。阿们吧。而且我跟你讲，你别以为基督徒就不贪婪勒索，是不是啊？有些基督徒贪婪勒索还用属灵的名义，更吓人，是吧？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对不信的人你不必心存偏见，相反，你其实可以在他们身上欣赏到很多人性之美，你可以欣赏他们的优点，你可以谦卑向他们学习。但是如果你没有我们现在讲这个观点的话，你去欣赏不信的人，就说你爱世界，完了，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心偏邪了，居然对不信的人欣赏起来了，哇，完了完了。你如果像按照那种观点，没有这种观念认识的那些基督徒来讲的话，对着不信的人咬牙切齿，大家就说敬虔属灵爱主，是吧？居然会欣赏柏拉图，居然会欣赏苏格拉底啊，居然会欣赏那些不信的那些音乐家小说家，哇，太堕落了。堕落不堕落呢？不堕落。你正确认识，所以真理使人得自由，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这种正确认识的时候，你似乎敬虔，其实你是被捆绑的，你知道吗？你对不信的那些人，你没有办法用合宜的态度去看待他们，你就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看到优点，这个时候你怎么跟人和睦？你就和睦不了了。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虽然人堕落了，罪性扭曲了人性，但是美好的人性依然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说的，也是我们真实经历的。你再讲，这时候你不用说违心的话了，是吧？就像我们讲，真的，你说地震的时候，有的妈妈那个时候挖出来，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有一个妈妈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然后当然母子都一起死了，因为地震把她整个房子都震塌了。然后，但是那些消防员把他们挖出来的时候很感动，怎么很感动呢？因为这个妈妈临死之前，她也没有办法，但是她采取的姿势还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姿势。这是不是好啊？这是不是爱心呢？这是不是伟大的母爱啊？是，真的，伟大的母爱。有些人为了别人死了，牺牲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啊，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有嘛，是不是啊？像文天祥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真的是不顾自己吗？这伟大不伟大？这是人性的光辉。这是人性的光辉，这是从上帝来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从魔鬼来的，是诡诈，是怎么怎么样子的话，你自己变了，你自己被捆绑。这是什么捆绑？错误的捆绑，错谬的捆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讲，我们说你看到人性的美，看到世界的美。另外一点，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赐福给他们。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里面的挪亚之约的时候，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上帝是祝福，上帝是赐福，在创造之约里面上帝是祝福，弟兄姊妹，在挪亚之约里面上帝再一次坚固说，我还是祝福你们。我们知道根子的原因是因为基督，阿们吧。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祝福，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水里面啊，在基督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谁来的？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是在基督里。但是你必须，你从创造人已经堕落了，本来上帝应该结束这个世界，上帝没结束，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基督。但是从表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创造之约它依然有效。所以你要，你看到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讲大卫的诗篇里面讲说，我看到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阿们吧。这是你看基督徒应该这样看。你看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你能不能还说又美又善？这是一个考验。但是我说你也不要太狭隘，是 看着信徒我就看着又美又善，不信的人我就看着又黑又麻，是不是这样子呢？你发现，所以有些人到了他一极端，极端就会越来越极端。所以他在教会里他说我也不能说这个话，为什么不能说？因为我也不知道谁是真信谁是假信呢，是吧？所以呢我不能说都又美又善，我只能说在我们教会里的真信徒是又美又善，假信徒又丑又恶。其实这就是极端。我们说你不单你要看到圣徒是又美又善，你在普遍恩典里面，你在人性之光里面，你看到上帝的大能。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跟星星月亮不一样，星星月亮没有堕落，星星月亮没有抵挡上帝，然后上帝还保存我们的性命，还在每一个人里面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人性。所以我就感慨，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个人虽然最终哪怕不信，一个人不信最后他要灭亡，上帝啊，你居然给他这几十年的寿命，然后在这几十年当中用人性的光辉来装点他，你的慈爱太大了。你明白吗？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才不是爱世界。当我们这样去按照圣经真理去讲的时候，才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太伟大，真的，是不是？这就是主基督讲的嘛。他说你看野地里的花，早晨开花晚上就凋谢，你看野地里的草，早晨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但是耶和华还给他们怎样的装饰，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都比不了，何况你们。这世上的人几十年的生命，不少人是抵挡上帝的，但是上帝还是把人性的光辉赐给每一个人，是吧？你看到连最穷凶极恶的人，他里面都有人性的光辉，是不是？这就是上帝的恩赐。所以我看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算什么呢？我们这么糟糕，我们这么坏，但是上帝你顾念。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单看到圣徒，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你说我看到基督徒，我看到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我看到不信的人的时候，我在不信的人身上依然看见上帝的恩赐，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眷顾，上帝所给人性的光辉。我在不信的人身上也有好多东西要学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沙龙勇讲，这个时代大陆的教会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迷茫，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违背圣经。怎么违背圣经？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有没有这样说？但是你发现今天好多基督徒是坚决不向不信的人学习，骄傲不？骄傲不？我再问你们怎么，骄傲不骄傲？骄傲。你这么骄傲怎么能进步呢？是不是？人家不信的人反而有很多人是真的是很小心翼翼的，很谦卑的，想跟我们基督徒学。像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圣经说什么啊？你跟我讲一讲。我们跟人家讲，人家在那虚心的听，谦卑的吸收。前几天我跟沙龙弟兄跟几个慕道友传福音就是这样，人家是很认真的在那听，然后我们跟他们讲，然后他这样子，原来西方是这样，我们东方是这样，思考很多啊。那我们，如果你没有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的这种观点，爱世界，不要，世界上面来的不听，是吧？我只要跟基督徒学习。包括我今天开始讲到之前，有一个弟兄在微信上面，我没见过面，那个是加我好友的，在那问我，他说你们教会办不办教会学校？我说不办。他你们什么教会啊？我们改革宗教会啊，长老会啊。我知道什么成都啊、北京啊、哪里啊，到处都办。我说我反对。啊？怎么反对？我说因为把一群孩子交给一群只有热心没有知识没有受过教育训练的人去教，不负责任，就是这样子的。我说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习好过叫西面去教，犹大的儿子西面能不能教出好人来？教不出好人来。圣经上面讲了，不要多人好做师傅，因为要面对更重的审判。我说这些人有本事出去自己办学校吗？办私立学校可不可以啊？办民办学校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找几个老师嘛，你努力嘛，办得成。有本事你不单把基督徒的孩子吸引过来，你把不信的人的孩子也吸引过来。你没本事办学校，然后窝在教会里面，然后拉着那些基督徒，让基督徒逼着基督徒，让基督徒把自己的孩子都放到你那儿，你一群人根本没教育资质，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我说这教出来是什么？ 而且这些人根本一点胆气都没有，没有胆气去跟外面的学校去竞争，跑猫到教会里面来。我说懦夫能教出来好人吗？然后那边就不吭声了。这不就是现状吗？一个很多基督徒，我这孩子送到公立学校，那就是金火献给摩洛。我说不，你交给基督教学校、教会学校才是金火交给摩洛。我告诉你，因为外面很多公立学校，人家那些老师是经过师范学校正规培训的，学了好几年的，甚至有些是研究生毕业、博士毕业的，是不是？他是在那方面是有专攻的。这些基督徒就是，哎呀，我对孩子有负担，哎，我要教孩子。好了，教有什么负担呢？自己上小学的时候数学还考59分。怎么教人家的数学？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就有资格了吗？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愚昧的地方，没有看到上帝的创造之功，挪亚之约依然有效。所以把我们的孩子，你现在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说任何时候，而且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哪怕基督教在中国已经80%都是基督徒了，办学校是个人的事，不是教会的事，教会没资格办学校，因为这是各自有权柄的。你有本事，你今天说哎呀很难，我有负担，我要办学校，可以，你找人呐，你找投资啊，你找地图倒土地啊，是吧？办起来。我们也认识有这样的基督徒，人家把学校办起来了，这是好好干的。那种跑到教会里面，然后拉着教会的赞助，拉着教会的奉献，拉着教会的这个小孩子，我说是懦夫，一群懦夫能教出什么来？是不是？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而我们为什么可以教到公立学校，教到其他民办学校？因为创造的恩还在，因为挪亚之约有效，因为上帝的祝福在全人类身上，因为人性有光辉。你明白吗？所以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出去，有些人我要送我的孩子出国读书，为什么出国读书？我准备送他去教会学校。我干嘛？你的孩子一定去教会学校，去哈佛好不好？去耶鲁好不好？好啊，有什么不好？对吧？哎呦，哈佛原来神学院很出名，现在堕落了。我要我的孩子又不是去哈佛学神学，就行了嘛？我不是说我的孩子还太小，小学还没上呢，是不是？但是你去看，你去思考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思考的。我们说你要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从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之约，上帝跟亚当立的约，上帝跟挪亚立的约依然有效。所以我看世界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我不是看成二元对立的，我不是看成黑白对立的，我看是上帝掌管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事情，我们说影响这个世界最深的事情是始祖亚当的堕落。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的，就创世纪第三章，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始祖亚当犯罪堕落。那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还是把经文也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来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二十，这个读到第2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创世纪三章8到2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是神引诱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既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就是始祖犯罪堕落以后发生的事情。这里面第八节讲的说天起了凉风，就是当始祖犯罪堕落以后，其实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包括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上帝向他们的宣判，也有上帝宣布的拯救。但是这里面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多的提醒，就是说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然后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面所生的人都生为罪人，这是这个世界悲惨痛苦的根源所在。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悲惨，这个世界之所以有痛苦，不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是因为人的堕落，是因为人的堕落。这一点上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去看到，清楚去知道这一点。所以当然有些弟兄姊妹不服，他说这亚当犯罪的凭什么让我受苦啊。你搞清楚，上帝绝对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亚当让你受苦。我们在亚当里面生的，我们人有社会性，亚当有代表性，所以在亚当里面生的人本性就是有罪，我们会受别人的伤害，我们也会去伤害别人，别人会得罪上帝，你也是生来就是得罪上帝，是吧？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里面我们说有几个提醒给大家。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这个世界极其可怕，这个世界的败坏痛苦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人的堕落，不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世界里面的问题去抱怨上帝，这是基督徒常犯的罪之一了，是吧？我讲的一点都没错，因为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其实拐着弯抹着脚就抱怨上帝，都是上帝搞的，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子捉弄我。我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这样跟我讲，说上帝不老是跟我开玩笑捉弄我啊，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快把我整死了。我就提醒他，我说不，这些事情不是上帝的，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有些神学家他要讲苦难有益处没有错，但是讲的给人一个误会，就是上帝好像跟魔鬼协同作战坑我们。上帝会不会坑我们弟兄姊妹？像今天说的坑爹啊，上帝会不会坑我们呢？弟兄姊妹不会，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你一定清楚知道说，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多痛苦，这么多黑暗，这么多可怕，是因为人堕落了。然后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和这个世界上面的败坏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败坏是因为人的堕落。这点如果认识不清楚，我们就会软弱。你看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诗篇73篇的作者亚撒，他一看到恶人，哇，觉得恶人生活很舒服，他就软弱了，他就跌倒了，他说怎么搞的，我看到义人受艰难，恶人反而很舒服。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财主在地上的日子怎么样子？穿紫色衣服，绫罗绸缎，吃得好，穿得好，肚满肥肠。拉撒路呢，浑身生疮，被狗来舔，死的时候还是个乞丐。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真的不要中了成功神学的这种网罗，说咱基督徒肯定最后都是百万富翁。没有，拉撒路死的时候是个乞丐，真的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拉撒路明明能发财，上帝为了让他得救，所以就故意让他成为一个乞丐，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说，把上帝说的太邪恶了，你明白吗？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败坏，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黑暗是从罪来的。圣经上面讲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都是从神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说简单做一个总结，美善的都是从神来的，不美善的都不是从神来的。你抓住这个，这样讲是一点都没错的。痛苦，有一些痛苦不是上帝加给我们，是魔鬼加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说上帝如果不同意，魔鬼怎么能加给我？是啊，上帝如果不同意，魔鬼啥也做不了。但是上帝在魔鬼作恶这件事上面他没有责任，你搞清楚。 我们那他什么都管，怎么会没责任？是啊，他什么都能管，但是有一样事情，上帝不背乎他自己。上帝造天使造人的时候，是不是给人自由？是不是给天使自由？如果这个自由他干涉了，上帝就背乎自己，上帝就犯罪。所以上帝给了你自由，给了天使自由，所以自由就导致能够堕落，自由又导致能够彼此伤害，但上帝还是在掌管。这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你不做，有的时候基督徒是很不讲理的。怎么不讲理？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过来啪打你一巴掌，那是谁伤害了你，弟兄姊妹？肯定是打你一巴掌那个人嘛。但是有些基督徒就抱怨上帝，上帝你怎么让他打我一巴掌？上帝让他打的吗？弟兄姊妹，这个人心里起恶念给你一巴掌，你找他呀，你找上帝，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哎，不对，你说的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逻辑跟我逻辑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上帝要负责。你看，这就是亚当夏娃说的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亚当夏娃就是你造的女人呢、啊，你造的蛇，是吧？都是这些，都是你干的，都是你干的。其实魔鬼也是这样说，都是上帝干的。然后上帝想害你们，你搞错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凭信心，我们真正按真理原则，不能这样说，是吧？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很穷，另外一个人帮他，给了他300块钱，这个人拿了300块钱去买吃的，买吃的买了，结果有人在那个食物里面放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他吃的拉肚子，那这个拉肚子这个事情是怨给他300块钱那个人，还是怨那个食物过期的人呢？哈，弟兄姊妹，食物过期的，对不对？我们对人就分得清楚，但是不行，上帝不能这样说，上帝掌管万有，他为什么让我吃那个过期的食物？你看，这就是罪性，这就是罪性的表现。所以我说基督徒非常清楚，还有那些基督徒还说啊，我们信主以后罪就致死了，我们今生就不犯罪。我说瞎扯，你看基督徒对上帝的抱怨，你就知道我们今生罪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在我们里面，是吧？真的，当我们在这一点上面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很软弱的，我们的世界观有问题的。我再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你注意，圣经上面有一个大能的勇士叫基甸。基甸一开始的世界观是错的，当上帝来找他的时候，大能的勇士，是吧？耶和华的恩临到你了呢？如果耶和华是上帝，怎么让我们以色列人这个样子？怎么让米甸人把我们欺负成这个样子？气得不得了，你有没有注意他世界观对不对啊？因为他的世界观在这里就错了，他认为说上帝让世界上面的那些人欺负我们，所以他就软弱无力了。上帝告诉他，上帝，所以上帝不，我要使用你，怎么样？所以基甸还有软弱，他但是基甸这个时候圣灵做工了，基甸已经开始抓恩典了。他说我要印证，干湿羊毛的印证，印证知道说确实耶和华，其实上帝是恩待我们的。我们现在落在这种光景里面，一是仇敌坏，二是我们自己坏，对吧？他明白这一点，他就勇敢起来了，带着300个勇士就把基甸十几万人的这个把米甸的十几万人都杀败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世界观的厉害。包括另外一个很伟大的士师耶佛，他其实也是一样，他世界观一开始也是错的，对吧？我们以色列人被欺负成这个样子，都是你上帝搞的，是吧？你怎么任由让我们这样受欺负？你没发现？所以我说你第二点的认识，你不要说只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教义性指导啊、哦，亚当堕落了，人人都堕落，人人都堕落了。不，你要搞清楚，人人都堕落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人堕落了，所以这个世界才有苦难。这个世界上面的苦难不是上帝加给我们的，上帝是不愿意我们这样子的。耶和华所赐的恩没有加上忧愁，你知道吗？上帝的意思不是让我们忧愁的，所以门徒稍微有一点忧愁，主耶稣马上去开解他们。你有没有注意到门徒一想到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去天上为你们预备住处，就讲这些话，门徒还忧愁，主耶稣就给他们讲故事，看飞鸟，看花鸟鱼虫啊，我去了还会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保惠师来，我不去他就不来，他来了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好的无比。这就是耶稣，你明白吗？主耶稣看到门徒忧愁的时候，可不是说哎，该熬炼他们的时候让他好好愁一段时间啊，愁个3年半个月再说，不是，主耶稣马上开解，神心是爱，神恩慈的不得了，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败坏，一切与人没有益处，与人不好的都不出于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你有这个世界观你站稳，你跟上帝的关系 会亲近你，这个时候不会就把很多的抱怨的网罗你就逃脱了。捕鸟人的网罗，其中一样网罗对基督徒就是抱怨，我们觉得这是上帝做的，完了你必抱怨，因为有些事情太痛苦太难，为什么主，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知道不，这不是出于主的，不好的不是出于主的，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出于主，最好的都是出于他，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是出于他。我的信心在这里，魔鬼你不要骗我，你不要做了坏事还推到上帝头上，是不是，不要把罪人做的恶事推到上帝头上，你抓住这个你的世界观安稳很多，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亚当他们犯罪堕落以后，你看到上帝在这里讲的说，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在这个世界当中带来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得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在大卫的诗篇还有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讲的，你去看，这个世人犯罪堕落以后，罪是很可怕的，罪是恶极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罪的可怕，所以我们的世界观出问题。我说我们要有一个，我从之前跟大家讲一直到现在讲，我说我们对凡事我有一个乐观的态度，但是我这个乐观的态度的基础是上帝的掌管。那么我们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其实实话来讲的话，基督徒的乐观叫做审慎乐观，你明白这个词儿是经常外交用语，是不是政治用语，说我持对这件事情持审慎乐观态度。我说基督徒其实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罪很可怕，罪人不知道能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罪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罪人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罪人会吃自己的孩子，会伤害自己，是吧。我还举刚才的例子，有些基督徒表现的就是这样子的，你明明知道那个所谓的基督徒开的学校他根本就没有教育资质，他根本就没有老师的资格，你就仅仅怕你的传道人，怕你的牧师长老，怕其他基督徒的眼光，就把你的孩子送给他，让他去折磨，让他去当玩具一样去玩，这是不是罪啊？这就是罪的表现，连基本的勇敢都没有，是吧，这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罪是很可怕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里面就有几个字，这是保罗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在圣经上面讲的说，在罗马书里面说的，我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什么意思？因为罪很可怕，你不要有一种幻想的理想主义的乐观的世界观，哎呀，世界会越来越好，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不不不，我们刚才讲了，因着上帝的创造，因为上帝的恩典，上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美好，但是就着人的罪性来讲，人的罪性很可怕，人很可怕，真的。而且我在讲弟兄姊妹，今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因信称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圣灵重生我们，我们里面有了一个属神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罪性消失了没有？没有。所以非基督徒做的恶事，在基督徒会不会说就一定不做？不是。所以你要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你不要说梁弟兄我听懂了，你讲的善上聪明，恶上愚拙，对着不信的人咱善上要聪明，小心他们，小心他们，恶上要愚拙，不学他们。我说没错，但是片面。你对着基督徒也要善上聪明，恶上愚拙，真的。有些人到教会里面其实也是有诡计图谋的，也是有各种恶事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包括像我们之前讲婚恋观的时候，我们说当过分强调所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恶，然后不就会给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有些人就跑到教会里面闻味道来去欺负没有结婚的姊妹来了，对吧，因为姊妹多吗，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恶事就出来了。其实圣经上面讲的，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这是不是圣经说的，你满足人的需要，这个时候才避免很多的试探，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意思，因为人的罪很可怕，人的罪很可怕，人的罪性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圣经上面把人的罪性其实形容成病，形容成兽，是不是啊？说人里面的残忍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必须是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什么叫做善上聪明？就是你要做成一件善事，在这个世界上面很不容易，同意吧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心一团热心，后来变成一盆冷水，你知道是怎么变的吗？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预备，说我一心想做好事，而且我知道在外面教会之外要做好事那得小心，可不容易了，我想在教会里做好事多容易啊，结果啪就摔倒了。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也不过是蒙恩得救的。我们一再强调今生我们的安息是罪得赦免还是罪被致死啊？罪得赦免，今生我们里面都有罪，而且教会里面更可怕的地方就是有些人犯罪是用属灵的名义咔咔咔咔讲一大堆，哇，讲的都很对，其实都不对，他做的是错的，用属灵的名义来伤害人，伤害的更厉害，真的伤害的更厉害。所以你要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不单是对着教外的人，你要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你在教会里面想做成一件好事，你也要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你要多想，因为人的罪性又诡诈又残暴又凶狠，非常不容易，真的，我们明白这点。哇，梁弟兄，你讲的我心都凉了，我原来还觉得做好事，现在叫你讲，不，我们还等一下还要去讲，你真正知道，你知道这个不容易，这是人的罪性是可怕的，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讲在这个世界里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不读了，就是他引用大卫的诗篇里面讲说，没有一个义人，阿们吧，是吧，是不是没有一个义人呢？全世界只有一个义人，那个义人现在又不在我们这儿，那个义人叫什么名字，弟兄姊妹？叫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全世界全是罪人。哇，说的我的心又凉了半截儿，真的，这个世界真的是由罪人组成的，是不是？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才跟我们讲说，我差你们到这个世界里面，如同羊进入什么呀？进入狼群。你得有这个预备，你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你真正看到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可怕？因为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的，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可怕，因为这些罪的可怕，所以这个世界很可怕。所以我们在讲的，当你明白这一点，我说你把第一点和第二点要放在一起。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上帝创造，上帝是恩赐，但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是啊，因为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而且一切的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怎么可能不衰落呢？是不是啊？你就明白了，这个就是原因了，这个就是原因了。那我们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在这个世界呢，还是另外一个世界？他说我的国是属这个世界还是不属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你们也不属这个世界，就讲我们，是不是啊？你们如果属世界，世界就爱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得知道这一点。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而是我们是踏踏实实的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的，我也是一个罪人，很多基督徒也是罪人，有残余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要知道。但是我们讲到说，你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经文当中，上帝一方面宣布了审判，就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亚当夏娃之间其实就预表着人与人之间的，比如说丈夫和妻子互相辖制，生产的苦楚，生这个劳作的苦楚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罪带来的。但是你注意在这里面，上帝也一再的宣告他的恩典，一再宣告他的恩典。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一件事情，我说罪胜不过恩典，罪胜不过人恩典，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罪是人的罪还是神的罪？有没有罪是从神来的？是不是有没有罪是从神来的？没有，罪都是人的罪，阿们吧。但罪很可怕，罪是把人一切的潜能都激发出来犯罪。但是我在问，恩典从谁来？所以从神来的恩典和从人来的罪哪一个厉害？哪一个厉害？哎，你就发现我，所以那梁弟兄，你是讲的那个福音的救赎恩典吗？不，我讲的所有恩典，普遍恩典是不是从神来？特殊恩典是不是从神来？是。我说恩典胜过罪，罪永远胜不过恩典，因为恩典是上帝那里来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去知道，就你这讲快讲成普救论，我才不是讲普救论，弟兄姊妹，我再跟你讲，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普遍恩典面前，罪也不能得胜。我说上帝的普遍恩典像什么呢？上帝的普遍恩典，我们把如果把罪形容成野兽来讲的话，上帝的普遍恩典就好像一个笼子，能够把野兽关在那里。但是被关起来的野兽还是不是野兽？还是野兽。他是不是还是想咆哮还想出来，但是出不来。但是他一旦绕过这个笼子，他能不能出来伤人？能。你看，这就是我讲的说恩典总是胜过罪。你看有些人正想作恶，然后有时候良心发现他不做了，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呢？人的良心是不是上帝的普遍恩典？是啊。包括有些人很坏，本来想做坏事，然后甚至走在街边，然后看见太阳升起来，星星月亮这些，他突然有一种感动，我怎么做过这样的生活，我不要再偷了，我不要再抢了，我回家种地吧，或者我打一份工吧，干嘛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真的人经常会有这些？这是什么？这就是罪胜不过上帝的恩典。但是罪又是罪，这个野兽还在那里，所以他要绕过上帝的恩典来犯罪。人犯罪的时候都是绕过上帝的恩典，比如说麻木自己的良心，他的良心其实良心约束人，让人犯不了罪。真的，你会发现有些人啊，刚想发脾气，然后他良心突然责备他，哎呀，老人家客气一点，不要对老人家这么凶，哎，他就平稳了，对不对？但是他后来怎么办呢？他要绕过良心，他说老人家我就不能发脾气了吗？他很坏呀，他可能是个老坏人啊，对对对对对，他就开始有劲儿了。你有没有发现他是这样子的？但是当他良心动起来的时候，普遍恩典动起来的时候，他就罪是胜不过恩典的。你得看到这点，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软弱也比人刚强，阿们吧。恩典既然从上帝来，罪是从堕落的罪人来，所以罪胜不过恩典，这是合情合理。普遍恩典能不能救人？不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普遍恩典就如同一个笼子，只是把野兽关起来，野兽还在。特殊恩典是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跟基督一起死，我们向罪死，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件事情，你必须注意的，你必须知道，就是你要能够有正确的世界观，你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由堕落的罪人组成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教会里面是罪得赦免的义人，而不是一群不犯罪的圣徒。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追求道德上面的完全，我们要追求成长，我们要追求敬虔，我们要想方设法去对别人好，胜过自己里面的这些罪思罪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罪在今生一直在我们里面，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在他里面。所以你要做好人，要做好事，你必须善上聪明，你必须能够克制，能够对付，你必须靠着主的恩典，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误会了，我们就看错了，我们以为说基督徒是里面的最死掉的人，完了你就会被基督徒骗。我讲的一点都不假，你就会被基督徒骗。不是骗人的基督徒就不得救，但是当你有这种错误观念的时候，因为人的罪性很诡诈，你知道吗？他觉得哎，你特别信任我，特别对我没有防备，他可能就想骗你了。啊，梁弟兄，照你这样说，我们基督徒怎么相爱？相爱，但是善上聪明，恶上愚拙，难不难呢？难。容易不容易呢？容易。靠什么容易？靠恩典。我们刚才讲了，罪能不能胜过恩典？不能，不能。我要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我一想到人是有恶，我这个时候恶上面还要愚拙，怎么愚拙呢？我不要效法，哇，他太狡猾了，怎么跟一个狡猾人的相处呢？我更狡猾，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子啊？不是，你要做诚实正直的人，但是你在善上要聪明，真的，你要在善上聪明。大卫就是这样，你注意，大卫临死之前把所罗门叫过来，告诉他说，约押你不能叫他平平安安下阴间，你要见他白头剪杀。我们很多人把他看成雍正皇帝了，你知道吧？看成这个什么二月和血的这个康熙大帝了，说哇，大卫临死之前真阴险呐、啊！哎呦，交代他不杀，叫他儿子杀。不是，大卫这就叫善上聪明，他知道约押这个人很阴险，很多问题。结果后来约押不就造反了吗？是不是？ 参与造反，就结果所罗门就把他杀了嘛。然后约押这个人，你看他诡诈不诡诈？他一想，糟糕，这事儿必死。他跑哪儿去了？大家记不记得？跑圣殿里面去抓了祭坛。你总不能在祭坛这儿杀我吧？没想到所罗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你别以为你的诡计能得逞，还是要杀你。这就是你要看到，从这方面来讲呢，当然这些是很深的智慧。好，你不要说哇，娘娘讲懂了，我懂了。那个姊妹得罪我，我叫她白头奸杀，不是这样子的。你这个不叫善上聪明，你这个叫做恶上聪明，是不是啊？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求主去带领我们。你知道这个世界因为有罪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重大的事情。第三个对我们的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其实是真正这三件事情里面最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深最大的事情。我们也来读圣经，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来读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就是最后一章最后的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那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就是大家再往后翻，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我们说为什么读这两段经文呢？就是你要注意对这个世界影响的，我们刚才讲了，一，上帝的创造；二，亚当的堕落，这是人的堕落，这都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但是你要看整本圣经，你要去晓得说最深刻影响这个世界的不是这两件事，创造是对这个世界的开始，人的堕落是苦毒、罪恶、苦恼、悲伤的开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救赎，是新天新地的开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所以从时间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一定大不一样。为什么大不一样？不是因为圣经成书的问题，而是因为耶稣来了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到门徒面前，告诉门徒说，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里面就是说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不单是良善的，是要奉耶稣差遣的，像我们今天讲天使都是奉差遣的灵，那么包括那些死亡阴间的势力也在基督的掌管之下。哦，梁弟兄，难道基督在恶上有份？基督在恶上没份，但是他们作恶，所有这些事情依然在基督，主耶稣基督不许可，他就做不了。你得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对整个宇宙影响最深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们讲那时候包括讲这个列祖生平的时候，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都反复强调这一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整个宇宙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离开这件事情去谈世界、谈历史、谈我们对各样事情的认识都是空的。就是我们说举个例子，好像桌球台一样，一个桌球台放在那里，你要拿白球打过去，我们讲斯诺克，然后你打，啪，那些球打散了，然后开始得分，没有这颗白球，这个桌球比赛根本就没意义，就比不了。你把白球拿开了，没有白球，不看白球，你就不知道这些球为什么会动来动去。而这个影响整个宇宙最大的、最有能力的白球，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复活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就给世界带来深刻的影响，他给基督徒带来深刻的影响，就是我们看见这位基督，凭信心看他，凡仰望他的都必得救。但是他 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不是到了天上就变成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反复强调说，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深刻的不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做王，他做王是不是一边黑脸一边白脸？他做王是不是恩慈的王啊？他的恩慈是不是仅仅显在教会里？不是。所以主耶稣基督作王和亚当犯罪以后，上帝没有把治理权利，我们刚才读的包括诺亚之约里面没有把治理权利的权柄收走，所以这个世界就受苦。为什么？因为亚当的后裔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就受苦。但是基督作王呢？基督是恩慈的王，基督是真理的王，基督是智慧的王，你知道吗？基督是能力的王。所以基督作王的地方到处一定有美好的果效。这就是我说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说从根子上来讲的话，挪亚之约之所以能够立定，是因为在永恒之中圣父和圣子立了救赎之约。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创造之约能够延续是因为救赎，是因为福音，是因为十字架。那么我们再去看十字架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了，说我们说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基督作王，他在哪里作王哪里就是恩赐，他在哪里作王哪里就有能力，他在哪里作王哪里就有真理。主耶稣基督他讲得很清楚，他不属这个世界，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对吧？但是这个世界现在在不在他的掌管之下？在。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天国里面去，但是这个世界今生的世界是他经过的道路。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经过的路径都滴下什么？弟兄姊妹，都滴下脂油。所以新约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是因为基督到哪里一定带来恩典，一定带来真理，一定带来生命，所以他就对这个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是吧？所以进入新约以后，你注意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我就大家真的应该去读一读历史，你读一读历史，包括有些你如果不读历史，你可以看一下美国拍那些历史剧，别看中国，中国那些抗日神剧都是瞎编的，连那些抗日老兵都受不了，那手撕鬼子什么什么，这个是这个乱七八糟，乱写一气。你真的去看历史，特别是比较古远的历史，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前的世界，这是各民族公认的，你如果把其他的民族给抢掠了，甚至灭掉了他，把他的女人，把他的那些孩子，把他的珠宝抢过来，在各个民族当中都是鼓掌欢迎，说大英雄，都概不能免。没有人性这回事儿，我跟你讲，没有对其他民族的人同情这回事儿。今天还能不能这样子？在那个时候抢劫劫掠别人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方法，但是宗教改革以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生产成为发家致富最好的方法，这是不得了的变化。甚至真的你再往前推，再往前推，不要推很久，推几百五百年，再往前六七百年前，都是这个全世界占主流的还是抢掠为主，真的。所以做海盗做土匪，这个都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儿，反而大家，你发现现在有些人，你人里面那种罪性那种野性，看到这些人还是觉得很佩服，是不是？但是整个社会秩序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同情弱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天我们在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话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包括我们后来相信的进化论也好，对残疾人对弱者是非常冷酷无情的，是吧？但现在我们也得装，也得装着对这些人好，你有没有注意？为什么？这都是福音带来的影响，是基督教信仰、福音信仰对文化产生影响以后变成这样子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其实中国人在这方面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觉得欺负瞎子、斗哑巴，然后对那些残疾人残忍，以前没什么人批评的，只是你自己良心不安。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特别进化论，你从文化上面来讲的话，这样做没错。为什么在世界当中不能流行？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影响。这是不是仅仅在教会里面？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因为基督经过的路径都地下只有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为教会 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二分法，你明白吗？很多基督徒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对着教会他就嘿嘿嘿笑，对着世界他说嗯嗯嗯，好像对着教会就是红脸，对着世界就是黑脸。你搞错了，如果这样子，基督是个两面人。主耶稣基督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阿们吧，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他是真理的主。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对这个世界是影响最深最深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世界科技一定会继续进步，这个世界文化上面一定会继续进步，直到基督再来。但是这种进步能不能让人得救，会不会出现全民得救？不会，永远不会。但是进步不止，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做了万有的元首。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旧约和新约在这一点上面确实有不同，因为基督确实来了呀。你不要讲的说旧约跟新约好像一样一样，绝对不一样，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旧约特别多的让我们看到死了死了，失败失败，罪的可怕，新约就让我们看见得胜得胜，基督的得胜，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个就是基督对世界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一方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因为基督作王他会有改进，但另外一方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最后面临的是审判，这个世界最后要结束。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因为这是主基督讲的。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了，所以圣经上面说我们基督徒是世界的客旅，阿们吧。我们是世界的客旅，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基督也是这个世界的客旅，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但是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过路经过这个世界，我们也是过路经过这个世界。没有今生这个世界，我们这些人就得救不了，对吧？因为我们生在哪里啊？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出生，我们才能得救。但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不是这个，而是那个。这个也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你这样子去清楚去看见，这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一种清晰的态度。一方面，像我们刚才讲，你从创造的角度来讲，我可以欣赏，我可以赞美，我可以向不信甚至向不信人的去学习。从堕落的角度，我要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要传福音，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领受恩典，但是我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人生经历，我们家搬家调动的多，从小学中学上大学等等之类的调动次数比较多，所以有那个心灵之中能够比较明白那种，或者我自己也有那种漂泊感，就是因为飘来飘去那种感受。那么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家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你在今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真的就是飘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从福音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还要去知道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像我们刚才讲的，这是罪人组成的。虽然有上帝的普遍恩典，但是普遍恩典不过是把野兽约束起来，却不是把野兽治死。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去生活，要有一个安息的生活，要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要有一个勇敢向上的生活，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福音，你最需要的就是福音。只有福音能够安慰我的心，真的。特别我刚才，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罪论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罪很可怕，因为我自己预备的时候，我知道我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其实罪非常的可怕，人的罪性非常的可怕。在受造物当中，像保罗说的，人真罪真的是恶极了。那么你想到罪是很可怕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徒是很容易软弱的，就是这是真理认识越深反而越软弱。为什么呢？你突然明白，哇，原来人的罪性这么可怕。这个时候你需要福音，你福音的深度一定要超过你对罪认识的深度。如果你对罪认识的深度超过了你对福音认识的深度，你就开始沮丧，一定是的。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反对那种专门把罪论拉出来讲罪论，甚至抛开福音讲罪论，这是完蛋的事情啊。 这个是会让人，你就算讲的百分之百都是对的，这个人已经垮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没有一个义人，连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的世界当中去生活的时候，我最需要的，我要有力量，就是福音。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耶稣深深的爱我们，耶稣大有能力，这个世界所有的黑暗势力在他面前不过好像海里面的一滴水一样，他轻轻一口气就把他吹走了。而他爱我，我是面对的这些，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包括实际生活经历当中，你发现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我刚才已经强调了，你别以为基督徒就不会有，你发现人里面有些诡诈出来的时候吓你一大跳，有点受不了，你发现有些甚至特别是你信任的人给你玩诡计，给你玩心眼儿，然后设计来对付你，这个时候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痛苦，是吧？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福音使你站住，你发现哇，人的罪性这么可怕，但这个时候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他也掌管我的心。主啊，你让我的心不要滑倒，因为你应许过，你不叫恶人的杖经常落在义人的头上面的，义人也伸手作恶。我承认我是软弱的，主你保护我，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因为你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万有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黑暗，有堕落，有痛苦，有诡诈，同时又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创造的恩典，同时我又知道有福音的恩典，这个时候我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站立。这个时候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我以前讲过，我以前第一个工作的这个单位里面有一个同事是特别乐观的，是个男的，然后男同事，但是走路像小鸟一样一蹦一跳的，特别，人家见到他就你再发愁你见到他也不发愁了，因为他这个人生性乐观。然后我们做测试的时候，他那个卷子做心理测试，然后那个测试出来结果说，哇，没见过这个人性格太鲜明了，极端乐观啊。但是这种极端乐观是他没有我们这些对罪的认识，是吧？我们说我不是这种极端乐观，而是我对罪有认识，我知道我自己里面的罪，我也知道世上人的罪，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要对福音的认识比我对罪的认识更深刻更广博，更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罪不过是堕落之人的能力。这个时候好了，我可以一方面保持着我的乐观积极，一方面保持我的谨慎，我就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这就是基督的福音。然后福音给我带来一个坚定的盼望，我能得胜，因为基督得胜了。我不是讲的说，我们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我说不是说我们能靠自己把罪给胜过，我说不，因为圣经上面从来讲罪是赦免的，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我们能够胜过一些软弱，这是福音的大能。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你要能够在这个没有一个义人的世界上面生活，过得好，过得荣耀主，不是靠律法，律法已经只能是定罪的，你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过荣耀主，过积极乐观谦卑谨慎善上聪明恶上愚拙的生活的话，你靠的是福音的法则，福音的真理，因为福音的真理是对罪人的真理，律法是告诉你什么是圣洁，定你的罪的，律法的功用就是这样子的，你照着律法去做，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到处碰壁，你自己一塌糊涂，做不成的，是不是？律法说不可偷盗，就是这么简单嘛，不可贪心，但是你做不到，这个世界做不到，所以你照着律法去生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得胜不了的，因为你自己也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没人能配合你做到这些。但是你照着福音真理去生活，让福音成为你生活的法则，就会得胜。像我们之前讲的婚恋，夫妻之间照着福音的原则，恩典的原则，彼此恩慈相待，就胜过了许多的罪。我们虽然不像亚当夏娃没有堕落那么完美，我们生来就是罪人，但是因为我们照着福音的原则，我们彼此体恤互相包容，我们的婚姻关系就我以前讲的胜过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因为他们那时候不需要包容，我们可以，这就是福音的厉害，你明白吗？我们照着福音的去生活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有罪人，罪人想害我们，甚至有些人 就是我们说的，甚至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也伤害我们。但是我们照着福音的法则，像斯提凡一样，斯提凡不是被逼无奈的。斯提凡的面目放光，如同天使。当人拿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头上。”这就是得胜，这是福音带来的，弟兄姊妹。律法带不来这些，人的方法带不来这些，所以我才说，对世界影响最大最大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把这个福音抓住，我们也一再跟大家强调，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是耶稣和我们配合做成的，还是耶稣自己做成的？主耶稣自己做成的。但是这个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是谁？我们是直接受益还是间接受益？直接受益。你明白吗？福音你没做，不关你的事儿，你只是接受。但是我接受过来的可不是二手货呀，我不是从中间商那里批发过来的，我是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福音的恩典。启示已经结束了，但是福音的恩典是直接领到我的，我信我就得着。所以我不怕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个最重要的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我不是间接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这个世界你去看一看，他们只是跟基督的福音有间接的关系，已经改变这么大了，科技这么发达，文化这样的改变，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关心人的，关心残疾人，关心软弱人的这些精神渗透到这个世界里面，何况我这个直接受益人。弟兄姊妹，真的，你特别去看欧洲，你去看那些白种人的时候，你应该更加，你去读过历史的人就知道，比如说欧洲那些，包括像北欧，北欧原来那些维京人基本上都是海盗，你知道吧，那杀人不眨眼的，拿斧头把人头劈成两半还当英雄的，然后把那头颅挂在这个马上面，挂在哪里当做是炫耀的资本的。这些人现在对软弱的人这么关心，他们是强暴人的后裔，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看，包括中国那些老人家啪摔在地上，大家都不敢去扶，说怕被讹了，对不对？怕这些坑爹的老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哎，外国人受不了去扶他，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些人，那高高大大1米8、1米9那些白种人，他原来可能他祖先是个强盗，你知道吧？原来拿着刀斧头砍人的，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福音呢？我们呢？我们就是受福音的直接受益人，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讲说，我们不过是瓦器，但是在瓦器里面有什么呀？有宝贝，这个宝贝大有能力，叫什么？叫做福音。所以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这样子，我们讲了这三点，最后你去看创造也好，你要明白创造，你要明白堕落，其实都是从福音看过去的。像我们刚才讲挪亚之约为什么还有效？因为耶稣基督。人堕落了，为什么我们还有盼望？亚当为什么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非常感动人的名字，众生之母，因为有福音，就是这样子。我们呢，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今天这个样子？因为有福音。我知道这个世界最后会灭亡，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存着盼望，殷勤努力，不松懈，为什么？因为福音。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为你的百姓，为你的儿女做了万有的元首。主，祈求你带领我们，就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做懦夫，躲到宗教，躲到教会里面，我们也不是对不信的人存着一个异样的眼光，而是看到主你所经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使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之功，使我们知道这里面依然在你的恩典当中显出效用，也让我们知道人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罪人，但是主你是得胜的王。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能够有正确的世界观，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三件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不至于偏差，就不至于片面。求主施恩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